今天崇拜，负责的弟兄姊妹都戴上口罩呢，我也不例外，戴上口罩。
今日崇拜负责的弟兄姊妹都戴着口罩，咁我哋都唔例外。
在圣殿崇拜的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
各位在教会中的崇拜弟兄姊妹，愿你平安。
在家里崇拜的弟兄姊妹，也愿你们平安。
在家里崇拜的弟兄姊妹，也都平安。
今天感谢主，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虽然人数不多。
感谢主，今日我哋可以相聚喺一齐，虽然人数唔系好多。
我们没有忘记在雪梨、墨尔本，好多教会弟兄姐妹不能够实体崇拜。
在雪梨和墨尔本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都不可以实体崇拜，
因为他们还在封锁的当中，
他们仍在封锁的当中，
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家里面通过网络，通过这个屏幕来崇拜上帝。
他们只在家里通过这个屏幕网上来崇拜。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题目，你可以不可以把我的转到我的那个thank you。我们在欢乐中归回。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在欢乐中归回。
这是一首赞美的诗歌。
这首是一首赞美的诗歌。
诗篇126篇，如果你有圣经，不妨打开诗篇，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第126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来看。
那你会发现到诗篇的上面有几个字，
你会
看到
在这篇诗篇上面有几个字，
上行之诗。
上行之诗，
上一次我已经给你们介绍过，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一共有15首。
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上行之诗在诗篇里面总共有15首，
那就是从120到134，
就是120到134。
属于这一类的诗篇，那么是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节日里面到耶路撒冷崇拜上帝。
这些诗歌是犹太人他们节日上面去崇拜的时候 会唱的。
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他们是一面走一面唱。
耶路撒冷是城在山上，他们是一路唱一路喊，
所以叫上行之诗，他们是走路的步行。
他们行的，所以叫做上行之诗。
那么诗篇126是其中一首犹太人在宗教节日唱的一首诗歌。
诗篇第126首是犹太人在宗教节日时候会唱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从文学的类型，它是属于赞美诗。
这首诗歌在文学类型上面来讲，它是一首赞美诗。
更加准确一点，是一首集体团体的赞美诗。
更加准确一点，是一首集体团体的赞美诗。
我们发现到诗歌里面是用第一者复数 plural 来表达我们或者是我们的。
诗歌里面是用复数我们我们的来再表达。
譬如说，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满口欢喜。
他说我们满口欢喜。
我们要满舌欢呼。你看他们是很高兴的来唱这首赞美诗。
他讲到我们满舌欢呼，他们很高兴地来唱这首赞美诗。
为什么他们满心欢喜呢？
那为什么要满心欢喜呢？
诗人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为我们怎么样行了大事，所以我们就欢喜。
诗人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哎呀，他们心中充满着感恩。
他们心里面充满感恩。
因为在他们历史中，上帝拯救他们。
因为在历史当中，上帝拯救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上帝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家。
那个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上帝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家。
所以是一首赞美诗。
所以是一首赞美诗。
但是呢，你发现到也有祈求。
但也都发现到里面有祈求。
一共有三个祈求。
有三个祈求。
祈求上帝改变荒凉的犹太地。
祈求上帝改变荒凉的犹太地。
祈求上帝把那个荒凉的土地变成肥沃之地。
祈求上帝将荒凉之地变成肥沃之地，
求上帝擦干他们的眼泪，
求上帝擦干他们的眼泪。
所以这首诗歌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类型来看，它是属于赞美诗歌，同时呢它也是祈求，所以赞美跟祈求在一起。
所以这首诗歌在类型上面看，它是赞美和祈求加在一起。
我每一次在研究诗篇，我都会很详细的来看诗篇的内容。
每一次我们研究诗篇的时候，都很详细去看诗篇的内容。
那在这里我给你们做了一个大纲，你看就明白，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
这个做了一个结构分析，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诗，这个经文分开了两大段。
你只要看黄色的，这个耶和华复兴锡安以色列人的回应，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是耶和华恢复锡安和以色列的回应。
对，他们很高兴，他们好像做梦一样，他们欢喜快乐。
他们很高兴，好像做梦一样，他们欢喜快乐。
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祈求，三个祈求。
四到六节就是三个祈求。
把旷野变为肥沃之地。
将旷野变为肥沃之地。
把眼泪变为喜乐。
将眼泪变为喜乐，
把干旱之地变为丰收，
将干旱之地变为丰收。
我们应该了，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呢，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这首诗篇的历史背景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在巴比伦。
这个诗篇的历史背景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
哎呀，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能够回家，回到他们的锡安。
他们几咁盼望可以回家，回到他们的锡安。
让我把历史带回到公元前第七世纪跟第六世纪。
将我们现在时间回到公元前第七十。
第七到第六世纪。
第七到第六世纪主前。
那么这是在讲历史了。
现在开始讲历史。
公元前第七年，第七世纪到第六世纪是属于巴比伦时代。
公元前的第七到第六世纪是属于巴比伦的时代。
巴比伦这个王朝有时候称为加底斯王朝。
巴比伦的王朝也都是称为加底斯王朝。
有时候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加底斯，哎，你就知道是巴比伦。
有时你曾经看到加底斯这个字，你就知道是讲巴比伦。
虽然巴比伦只有短短一百多年，这个叫新巴比伦，不过这个时代巴比伦处在登峰，是可以说是超级强国。
虽然巴比伦这个时代好像只有一百年，但是他们当时是一个超级强国。
这个时候巴比伦出现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
这个时候巴比伦出现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
名叫做尼布甲尼撒，
名叫做尼布甲尼撒，
就是第二尼布甲尼撒第二，
就是尼布甲尼撒。
在他统治底下，巴比伦成为一个超级强国。
在他管理之下，巴比伦成为一个超级强国。
而这个时代也是犹太国走向衰败灭亡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犹大国走向灭亡衰败的时代。
公元前598年，犹大王叫约雅敬。
在公元前的598年，犹大王约雅敬，
他背叛了巴比伦。
他背叛了巴比伦。
他想要借着埃及的势力来对抗巴比伦。
他想借着埃及的势力去对抗巴比伦。
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第一节。
这件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第一节。
他这个决定啊，肯定是错误的。
他这个决定啊，是错误的。
所以在公元前598年12月，尼布甲尼撒就带着他的大军围攻耶路撒冷。
所以那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带着他的大军去到围剿耶路撒冷。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约雅敬死了。
在那个时候，突然间约雅敬死了。
历史家认为他可能是被人家谋杀的。
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被人谋杀的，
因为他的决定给国家带来灾害。
因为他的决定为国家带来灾害。
他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约雅敬很靠近就被推上王位。
他的儿子约雅根就被推上王位。
那个时候他才18岁。
那个时候他才18岁。
我们可以说他是非常不幸的被推上王位。
我可以讲他很不幸地被推上王位，
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来了。
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来到，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三个月，就短短的三个月就把城攻下来。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短短三个月就将城攻下。
耶雅金他的王妃，他的王宫所有的这个高官，还有勇士，还有一些将士，还有好多的这些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约雅根他的王妃，他王室入王宫里面很多的谋士勇士和很多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
这个是在讲到犹太人，大约有一万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大约一万名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这是第一次被掳。
第一次被掳。
当时尼布加尼撒还给犹大一个机会。
当时尼布加尼撒仍然给犹大一个机会。
他就设立了这个耶雅金有一个叔叔，名叫做西底家，让他做犹大王。
他就立了一个约雅根的叔叔叫希底家，让他做犹大王。
显然他要听从巴比伦。
显然他要听从巴比伦的。
是巴比伦的傀儡王帝。
他是巴比伦的傀儡王帝。
他做王差不多有八年之后。
他做王差不多八年之后。
可能他想要怎么样，要造反。
可能他想造反。
犹太民族是喜欢独立的一个民族。
犹太民族是一个喜欢叛逆的民族。
独立的民族，所以起来造反呢。这一次呢，尼布加尼撒又带着他的大军，那是在公元前589年，记载在圣经的两个地方。
所以到那时候，在大约是公元前589年，尼布加尼撒带着他的大军，是记载在圣经这两个地方。
哎呀，这个尼布加尼撒这次带着他的军队来手下不留情了。
今次尼布加尼撒带着军队来，手下不留情。
他围攻耶路撒冷三年，就把这个城攻下来。
他那时候将耶路撒冷城围攻三个月，就
把整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
将整个耶路撒冷夷为平地，
把圣殿也彻底的毁灭，
将圣殿也都彻底的毁掉。
这个时候，西底家王想要逃跑。
这个时候，希底家王想逃跑，
那被人家抓，被巴比伦抓到，带到尼布加尼撒面前受审判。
他被人捉住，带到尼布加尼撒王面前受审判。
巴比伦人很残忍的。
巴比伦很残忍，
在他面前把他所有的儿子杀掉，让他亲眼看见。
在他面前，让他亲眼看着他所有的儿子被杀，
又把他的两粒眼睛挖出来，
又将他对眼挖出来，
用铜链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
所以不单单他，还有好多犹太人第二次被掳。
还有很多其他犹太人第二次被掳。
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第六到第七节。
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6到7节。
犹大国正式灭亡了。
犹大国也都正式地灭亡。
因为犹大国的灭亡有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一处就是列王记下25章。
这个犹大国的灭亡有经文有两处告诉我们，是第一次在列王记下25章。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耶利米52章。
另外一处就是耶利米书52章。
你回去可以比较，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有两个地方记载这件事。
大家回去可以比较，字都是一样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有两处记录这个事件。
这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是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
这个有一句话令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的，这句话就是这样，犹太人被掳离开本地，犹大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这句话是令我们很伤心的，这句话就是这样，犹太人被掳去离开本地，那犹太历史就这样结束。
所以很多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在那里住在他们不喜欢住的地方。
很多猶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住在他们不喜欢住的地方。
各位，你还记得诗篇137篇吗？就是在表达他们住在他们不愿意住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诗篇第137篇，就是为了表达他们住在他们不愿意住的地方。
有一首诗歌也是在描述这个状况，这首诗歌就是 By the River of Babylon。弟兄姐妹，可能你有听过这首诗歌。
有一首诗歌也形容这个状况，就是在巴比伦的河边。
我最近在超级市场又听到这首诗歌。By the river of Babylon, we sat down, we wept, and we remember Zion. 我们在巴比伦，在那里坐下，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想念锡安。
最近我又听到这首诗歌，歌词就是我在巴比伦河边，我们坐低，我们哀哭，我们想念住神。
哎呀，他们想念，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来到，他们可以回家。
他们在这里想念，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家。
公元前53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公元前53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哎呀，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王朝兴起。
有一个新的王朝兴起，
就是波斯帝国。
就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有一个王名叫古列王。
波斯王朝有一个王叫做古列王。
那么历史呢，把它称为居鲁士大帝。
历史又将它称为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大帝他把巴比伦灭亡。
是他将巴比伦灭亡。
他这个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尼布尼都，就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打败以后，就建立了庞大的波斯帝国。
历史告诉我们，他将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帝打败了之后，就建立了波斯帝国。
其实这个古列王啊，他攻打巴比伦啊，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其实这个古列王攻打巴比伦是不费吹灰之力，
因为当时的巴比伦人、对他们的这个君王尼布尼都感到很厌倦，
因为他们将这个巴比伦王最后一个王打到非常厌倦。
尼布尼都对于国家的大事不闻不问，
尼布尼都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
他整天跑到埃及去拜他的月神，
他成日都走到去埃及去拜佢。
所以巴比伦听到这个古列王来了，波斯古列王来了，他们打开城门来迎接他，欢迎他。
所以当巴比伦听到波斯王来到，他们打开城门来迎接他。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古列王或者是居鲁士大帝，他做了王以后，他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波斯帝国，可以说是以前没有的。
我知道这个古列王即居鲁士大帝，他建立了一个很庞大的波斯王国。
你可以看到包括埃及在里面，包括这个小亚细亚，甚至半个欧洲也在他的版图底下，
包括埃及小亚细亚，甚至半个欧洲都在他版图底下。
古列王是一个好的君王，
古列王是一个好的君王，
他采取了宽容和亲民的政策，
他开启了宽容和亲民的政策。
在公元前539年，他就下了一道谕旨，这个谕旨就是说让犹太人，所有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回家。
他在主前539年下了一道谕旨，那道谕旨就是让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都可以回家，
回去建立他们的圣殿，
回去建立他们的圣殿，
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同时还给他们资源带回家去，
还给他们资源带回去。
圣经里面有两个版本讲到古列的这个他的谕旨，他下了一道谕旨，记载在两个地方。
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记录了他的谕旨，
一个地方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一个地方用希伯来文写
的，以斯拉书第一章二到四节，
是以斯拉记第一章二到四节。
第二个版本用亚兰文写的，
第二个版本用亚兰文写的，
在以斯拉记第六章第三到五节，
在以斯拉记第六章三到五节。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版本，不过它记载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两处地方记载，但是它们记载内容是大同小异，
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版本，就是 用希伯来文写的以斯拉第一章二到四节。
我现在看看第一个版本，就是希伯来文的版本。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用广东话、华语都可以。
我们大家同声读。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物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太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哎，这一道谕旨是这样说的，要回去的人可以自由回去。
啊，呢段谕旨是这样讲的，让回去的人可以自由回去。
要留下的人也可以留下。
要留下的人都可以留下。
但是留下的人要用他们的财宝，用他们的牲畜，用各种的资源来帮助那些回去的人。
但是留下的人要用他们的财宝，他们的牲畜，一切资源去帮助那些回去的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古列的岩柱。你们听过这个古列的岩柱？
我们注意的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件叫做古列岩柱
Cyrus Cylinder， 很出名的，
一件很出名。
179年发现了这个岩柱，
在179年被发现
古列的岩柱啊，是文字是雅加底文雕刻成的。
这个古列岩柱是用雅加底文来雕刻。
这个古列岩柱呢，就是在讲到古列王的遗址，他下的遗址。
啊，古列岩柱就是讲到古列的原址，
他下的这个遗址。
哦，他那个遗址、
啊。这个遗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经文的以斯拉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他这个遗址就提醒我读到经文以斯拉第一章。
很接近，两个地方很接近。
啊，好接近的。
那么这个古列的这个岩柱今天是放在英国的博物馆。
这个古列岩柱今天是放在英国的博物馆。
将来你有机会到英国去，到博物馆去，不要忘记去看看这个古列岩柱。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里，不要忘记去看看这个岩柱。
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到英国伦敦博物馆去，特别去看这个岩柱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陈牧师在20年前经过在英国的时候特登去看过。
他的内容就是在讲到古列王他的仁慈还有他的灵敏的那种心。
他的原文就是讲到古列王他的仁慈和怜悯的心。
各位你知道在古代世界里面很少这样的君王。
你知道大家在古代时代很少这样的君王。
今天古列岩柱被翻译为六种联合国的语文，包括中文在内。这个古列的岩柱翻译为六种，
将这个古列的岩柱翻做六个
联合国的官方语言。
官方语言，
你知道联合国有六种官方语言，包括中文在内。
联合国六种的官方语言包括中文。
把这个古列岩柱翻译为六种语言，放在联合国的办公室啊，如果你到纽约办公室也可以看到这个古列岩柱，尊重纪念这位尊重人权的古代君王。
他将这个谕旨翻译做了六种联合国认可官方语言，放在他们的办事处去尊重这位君王。
难怪先知以赛亚讲到古列王的时候给他很好的评论。
难怪先知以赛亚讲到古列王的时候给他很好的评论。
先知以赛亚提到很多次提到古列王，我今天只给你们看看一处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5章，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先知怎么样论到古列王？
怎样去论到古列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你只用广东话用国语也可以。
请同声读出。
和平。
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虽然这一道谕旨是鼓励下的，
所以这道谕旨是鼓励他的，
但是对犹太人对先知来说，这是上帝感动了这位君王下的谕旨。
但是对犹太人和对先知来说，是耶和华感动个王所说下的，
这是上帝的工作，
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各位你晓得吗，这个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你大家想想犹太人的反应，
你可以想象呢，是惬意万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
他们雀跃万分，非常之兴奋，非常之高兴，
终于可以怎么样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他们在巴比伦住了很多年，终于可以回到他们的锡安，
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住了很多年，终于可以回到他们的锡安，
如今他们已经如愿以偿，
现在他们如愿以偿，
上帝听了他们多年的祷告，
上帝听了他们多年的祷告，
他们可以回家了，
他们可以回家，
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锡安，
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锡安。
古列王下的谕旨还记得吗？公元前539年，
古列王下的谕旨是公元前539年，
公元前538年，第二年我就有一大批的人，犹太人回国了，在这个巴萨的带领底下，有50000名犹太人回国。
在下一年，就有50000名的犹太人，由巴萨带领回去。
犹太人回国是分批回国的，
犹太人回国是分批回国。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谈这些，不过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说，他们第一批的犹太人50000个人就回国了。
他第一批50000人主前538年就回国。
你可以想象啊，他们的那种兴奋的心情，
你们可以想象他那种兴奋的心情，
他们好像做梦一样，
他们好像发梦一样。
其实啊，你看这首诗篇啊，这是他们说的，你看看诗人怎么说。诗人说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像做梦一样。
这篇诗篇里面，诗人也都讲到我们好像发着梦一样。
哎呀，如今梦已成真。
现在梦已成真。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做过好梦？
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做过好梦呢？
实际上，我们常常都很希望有做好梦。
其实我们成日都希望可以发个好梦。
我最近在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肯定有看哦，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这里看着奥林匹克运动会，
还有一个中国的选手，他拿到金牌，拿到冠军。
有一个中国的选手，他拿到冠军。
哇，他很兴奋，那个记者就问他， 你感觉到怎么样拿到金牌？
他很兴奋，记者就问他，你感觉怎样呢，拿到金牌？
他说，当然了，我很高兴，我非常的兴奋，我整个晚上不能够睡觉。
他说，当然我很兴奋，非常高兴，我整晚都睡不着。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不能睡觉？
咁记者话佢点解瞓唔着啊？
他说我怕我醒过来的时候是一场梦。
佢话我惊我瞓醒，我醒起嚟系一场梦。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做梦。
我弟兄姊妹好多人都好中意。
其实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也是在做澳大利亚人的梦，你说是不是？
其实我哋嚟到澳洲亦都系做紧一个澳洲梦。
我们叫 Australian Dream，
澳洲嘅梦。
有一些人到美国去，他们也做 American Dream， 这个美国人的梦。
美国的也是一样，做一个美国梦。
什么叫做澳大利亚人的梦？
什么叫做澳大利亚人的梦呢？
哎呀，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多么希望，多么感恩，能够住在一个安定、平安的国家。
我们来到这里是几咁感恩，可以住在一个平稳的国家。
这个国家没有战争。
这个国家没有战
争。哎呀，我们来到这里还可以什么？还可以买自己的房屋了，有土地的，有花园的哦。
在这里还可以买自己的屋，还包埋地和花园。
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的意思啊。从新加坡来的也是一样啊。你要想买一个有土地可以种花种草的，这个好像是做梦一样。
在香港或者新加坡来的朋友就知道，如果要买一个屋是有地有花有草的，好像发梦一样。
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的孩子 啊，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哋嚟到呢度，让我哋孩子接受最好嘅教育。
在这里成家立业，过着安稳的生活，这就是澳大利亚人的梦。
喺呢度成家立业，过住安稳嘅生活，这个就系澳大利亚人嘅梦。
各位，你想啊，这个犹太人当时啊，你把这个梦，澳大利亚的梦加上十倍，就是他们的那个梦，他们可以回国，因为他们一直住在巴比伦，多么回想，多么想念回家。
如果你將呢個澳大利亞夢啊擴大十倍，就係好似呢啲猶太人而家佢哋做夢咁樣樣。
雖然他們的路途很遙遠，
佢哋好想翻屋企，雖然佢哋嘅路途好遙遠。
當時沒有坐飛機的，當時是走路的。
當時冇飛機，佢哋要行。
可能要走幾個月的時間啦。
要走幾個月嘅時間。
但是每一個腳步都是充滿着期待。
但每一个脚步都是充满着期待。
最后他们抵达家庭了，家园了。
最后他们抵达家园。
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家园。
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家园。
当然，回国后的犹太人，他们也面对好多的困难。
当然，回国后的犹太人都面对很多的困难。
敌人千方百计的要破坏他们的重建。
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他们重建，
包括了北方的撒玛利亚人，
包括了北方的撒玛利亚人，
包括了四周围的亚拉伯人，
包括了四周围的亚拉伯人。
所以他们在重建家园面对许多的困难，
所以他们在重建家园，重建家园方面面对很多困难。
这个时代犹太人的领袖包括了以斯拉、尼希米、哈该、撒加利亚。
这个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包括了以斯拉、尼希米、哈该和撒加利亚。
他们当中有的是做先知，有的做祭司，有的做文士，有的做省长。
有些是做先知、祭司、省长和
文士。
文士。
他们各尽其职来 建立他们的家园。
他们各尽其职地去建造他们的家园。
他们回国以后重建圣殿以后，他们第一次可以守一夜节哦，第一次可以在圣殿献祭哦，他们非常的兴奋。
他们在重建了圣殿之后，第一次可以在圣殿献祭守节，他们很兴奋。
以斯拉有一句话代表着他们的心情。
以斯拉有一句说话代表着他们的心情。
耶和华使我们怎样欢喜快乐。
他说耶和华使我们欢喜快乐。
其实我觉得欢喜快乐也是诗篇126篇的主题。
其实我觉得欢喜快乐也是诗篇126篇的主题。
这是这首诗篇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这首诗篇重要的信息。
它包括了两方面。
它包括两方面。
包括了现今的喜乐。
包括了现今的喜乐。
正如我说过，这首诗歌是一首赞美诗。
刚才已经提过，这首诗歌是赞美诗。
赞美诗的主题就是很喜乐，很高兴，因为耶和华在他们的历史中成就大事。
赞美诗就是要充满着喜乐，因为耶和华在他历史当中成就大事。
他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还记得吗？
他们好像一个做梦的人一样。
诗篇所描述的他们满口欢喜，满舌欢呼。
诗篇记载到他们满口欢喜，满舌欢呼。
中国有一句成语，我想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情，就是欢天喜地。
中国一句成语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情，就是欢天喜地。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此时此刻他们的那种喜乐。
所以这里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此时此刻的喜乐。
回到耶路撒冷，虽然面对许多困难、敌人的攻击，但是他们还是很喜乐的。
虽然回到耶路撒冷，面对着很多困难、敌人的攻击，但他们仍然喜乐。
因为古列王的那道谕旨准许他们重建家园。
因为古列王的谕旨准许他们重建家园。
从人来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从人来看，这件是不可思议的事。
上帝竟然能够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成就一件大事。
上帝竟然可以利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成就一件大事。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怎么，我们就欢喜快乐。
所以他讲到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了大事，我们就欢喜快乐。
后代的犹太人，他们到耶路撒冷朝圣上行之诗，还记得吗？他们唱这首歌，一面唱一面回想到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后代的犹太人，他们去到圣殿到崇拜的时候，他们一路唱这首诗歌，一路纪念住上帝的作为。
他要回想到他们的老祖宗，上帝让通过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国重建圣殿。
他纪念到他们的祖宗，上帝利用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也想到他们自己从世界各方来，这个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都纪念到他们是从世界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也感谢上帝带领他们能够来到圣殿，来到耶路撒冷朝拜上帝。
他都感谢耶和华带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到朝见他。
虽然那个路途很遥远，但是他们还是怎么样，充满着喜乐。我们是怎么样喜乐的？
虽然路途很遥远，但他们仍然充满喜乐。
耶和华果然行了大事，带领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可以回国，可以来朝圣，来朝拜上帝。
他耶和华果然成了大事，带领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可以回国，可以来朝见他。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住在一个非常不安定的时代。
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住在一个非常不安定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像犹太人一样，被掳在巴比伦的那一种的光景。
我觉得我们都好像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那段时代的光景。
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着挑战，充满着危机。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充满了挑战和危机。
我们好像被掳，我们被什么掳？被新冠疫情病毒被掳一样。
我们好像被新冠疫情被掳一样。
这是百年事件。
这件是一件百年的事件。
全世界面对疫情病毒的这个威胁。
全世界受着这个疫情病毒的威胁。
在短短的少过两年的时间，传遍了世界200多个国家。
在这段时间传遍了世界200多个国家。
疫情病毒这个无孔不入，
这个疫情病毒无孔不入，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
今天大约有差不多2亿的人受到感染，
今天有大约2亿的人受到感染。
全球大约有450多万的人死亡，
全球大约有450多万人死亡。
各位，你知道450多万是有多少吗？
大家知不知450万是有多少呢？
450万是等于我们布里斯班全人口。
450万是代表我们布里斯本全人口，
加上黄金海岸，
再加上黄金海岸，
再加上阳光海岸，这样的这么多的人死亡，
再加上阳光海岸这么多人死亡。
我们看到今天全世界的人受到这个疫情病毒的威胁。
我们看到今天全球的人受着这个疫情病毒的威胁。
今天澳大利亚大约有超过1000万的人在封锁的当中。
在澳大利亚现今有差不多超过1000万人在封锁当中。
新南威尔斯我不知道，可能明天会开放，我不晓得会不会开放。
新南威尔斯可能会就快开放，不清楚。
布里斯班会不会封锁我们还不知道，这20个小时里面24小时里面是很可能会确定我们会不会下一周被封锁。
那布里斯本会不会将要被封锁呢？也都不清楚，在很短时间内就会知道。
我们好像住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面，
我们好像住在一个陌生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改变，
我们不能够出国了，出国要有准证，出国要有准证，
出国要有准许，
出国以后可能回不来了，
出了去又可能回不到来。
很多人在疫情病毒不敢出门，
很多人因为疫情病毒不敢出门，
不敢到餐馆去，
不敢去餐厅，
不敢到这个 shopping center 人多的地方去，
不敢去商场人多的地方，
有的甚至不敢到教会来崇拜，
有些甚至不敢来到教会崇拜。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诗人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诗人的信心，
相信上帝要在他们当中行奇事，
要相信上帝会在我们当中行奇事，
相信上帝会保护他的儿女，
相信上帝会保护他的儿女，
相信上帝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把这个病毒除掉，
相信上帝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将这个病毒
除掉。我觉得我们信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们信徒要有这样的信心。
这首诗篇里面又给我们看见将来的盼望，
这首诗歌也都让我们看见将来的盼望。
诗人反省现在神的恩典，想到将来，将来神的带领。
诗人想到现在神的带领，也都想到将来神的，
想到在历史中上帝通过古列王完成历史的大事。
想到神在历史当中利用古列王成就他的大事，
那么就想到说将来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
想到他们将来回国之后要面临的挑战，
我已经说过了，他们有三个盼望。
我已经讲过他们有三个盼望，
他们求上帝把旷野变为肥沃之地，
他们求上帝将旷野变为肥沃之地，
把眼泪变为喜乐，
将眼泪变为喜乐，
把干旱之地变为丰收，
将干旱之地变为丰收。
我特别要你们注意这个诗人向上帝的祷告，
我特别注意诗人对上帝的祷告。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这个复流。
我求你使我们被掳的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我们看中文圣经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如果我看中文圣经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我特别要你们注意南地，
我特别要注意南地。
南地在英文的圣经翻译为 Negad，
南地英文圣经是翻译做 Negad 一个地名。
这个南地呢是一个地名，
南地一个地名。
它这个 Sibleben Negad， 它的意思就是干旱沙漠的意思，
在希伯来文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干旱或者沙漠的意思。
原来这个南地啊是在以色列最南的那个地方，
原来这个南地是在以色列最南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Negev， 是一个沙漠之地最南的地方。
地图上看到这个 Negev Desert 是在以色列最南的地方。
当年亚伯拉罕和撒拉和撒来他们离开南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说离开南地就往什么，往埃及去。那个时候是这个因为饥荒，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就从南地 一过去就是到了埃及了。
在创世纪有记载到亚伯拉罕夫妇就离开南地，
这个南地这个沙漠之地，这个可以看到
南地就是这个沙漠之地。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把那个沙漠把它分辨为肥沃之地，
他这个祈求就是将沙漠变为肥沃之地。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诗歌的描述，
这是诗歌的描述。
不要忘记以赛亚在诗人两百年之前就说了同样的话，
没记得以赛亚在诗人两百年之前就已经讲过同样说话。
我们再来读读先知以赛亚怎么说，
我们看看以赛亚怎么说。
看啊，一起来读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言，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弟兄姐妹，请问谁能够把沙漠变成江河？
弟兄姐妹，请问哪一个可以将沙漠变为江河呢？
谁能够把旷野变成道路？
哪个可以将旷野变成道路？
古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今天的这个科技，即使是今天也不能够这么做。
古代以色列人没有今天的科技，就算是今天也都不可以这样做。
诗人这些描述上帝要成全做一件人看为是不可能的事，
诗人是要描述神是要做一件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
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家园，能够重建那个 荒废的土地变成肥沃之地，
让他们可以回到他的家园，将那个荒废的土地变成肥沃之地。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旷野这个沙漠不单单是一个地方的名，其实也在描述我们内心的世界。
啊，其實當我睇聖經嘅時候，當都曠野同沙漠，唔係淨係講嗰個地方，其實係描述住我哋內心。
當人沒有上帝、沒有耶穌基督的時候，他們的心也好像沙漠一樣。
當然，如果冇上帝、冇耶穌基督嘅時候，我哋心亦都好似沙漠一樣。
但是如果有耶穌基督，他的活水的泉源，就能夠把我們心中的沙漠變成美麗的花園。
如果我哋有耶穌基督活水嘅泉源，就可以將我心入邊嘅沙漠變成一個美麗嘅花園。
詩人在描述他的那個心情，是講滿心歡喜、滿室歡呼。
啊，詩人咁描述佢嘅歡喜，佢滿口嬉笑、滿室歡呼。
各位，你知道世界上有不同的喜樂？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不同嘅喜樂。
一種喜樂是逗人家開心的。
有一種喜樂係氹人哋開心。
馬戲團的小丑，還有這個戲劇性的戲劇上的演員，哎呀，他們有一些很會逗你開心的。
好似馬戲團嘅小丑、喜劇嘅演員都係逗人哋開心。
當你聽他們說，你真的會笑到肚子痛啊！
有時聽到佢哋真係笑到頭都痛。
各位，你有沒有看見過一些 YouTube 啊，很好笑的，哎呀，看了笑得不停哦。
好多人都睇視頻，覺得好好笑。
但是這些都是很短暫的，一下子就忘記了。
但係呢啲都係好短暫，一下就忘記。
有一個故事，說到一個病人在意大利，他去看心理醫生。
有一個故事係講意大利一個病人，佢去睇心理醫生。
因為他有憂鬱症。
因為佢有憂鬱症。
他去看醫生很多年了，每一次醫生給他藥吃了也不好。又有一次他去看醫生。
他已經看醫生很多年，就算醫生開藥他都吃不好，所以有一次他去看醫生。
醫生對他說，哎呀，不妨你去聽聽那個馬戲團，有一個小丑，他名叫做 Grimaldi，他很會逗你笑，你聽了 你不用吃藥就好了。
那個醫生就建議他，不如你去馬戲團看一個小丑，他很好笑的，你去到那裡看完他就不吃藥都好了。
這個病人他聽了以後，很嘆息的對這個醫生說，
但这个病人听完之后就很叹息地对个医生说，
他说，医生啊，你有所不知，我就是那个格拉玛蒂。
他说，医生你有所不知，我就是那个小丑。
各位你看啊，逗人笑的人自己没有喜乐，自己不会笑。
所以大家看看，就是哄人家开心的人，使人欢乐，他们自己没有喜乐。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是千真万确的，有这样的一回事。
在现实社会当中也是千真万确有这样的事。
诗人所讲的满心欢喜满室欢呼啊，不是表面的那种喜乐。
诗人谈到的满心欢喜满室欢呼不是只是表面
的喜乐。
这种
喜乐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不一样的。
这种喜乐跟我刚刚所提到的不一样。
跟环境没有关系。
跟环境是没有关的。
环境好的时候还是有喜乐。
在环境好的时候有喜乐，
环境不好的时候还是有喜乐。
在环境不好的时候也都仍然喜乐，
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种喜乐。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喜乐，
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喜乐，
特别是新约圣经提到的喜乐。
这种喜乐是一种关系，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
这个喜乐是一种跟耶稣基督大家的关心。
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不管环境好，不管环境坏，我们心中都有喜乐。
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良好的关系，无论环境好与坏，我们心里面都有喜乐。
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他写封信给腓立比书，腓立比的教会。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当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
他在罗马监牢啊，生死未卜。
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生死未卜。
在一个非常坏的环境里面，他写了这句话。
他在非常坏的环境里面他写的话，
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使徒保罗虽然被关在监牢，他心里面充满着喜乐。
使徒保罗虽然被困在监里面，但他心里面充满喜乐，
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同在。
我们发现到诗篇126篇，上帝是这首诗篇的中心。
我们发现到诗篇第260篇，上帝是这首诗篇的中心。
上帝通过古列王让他们回国。
上帝通过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国。
回国以后，上帝继续跟同在重建他们的家园。
他回国之后仍然跟他们同在，让他们重建家园。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有这样的盼望和期待。
今天我们信徒心中的喜乐也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信徒当中心里面的喜乐也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不管环境是怎么样，
不管环境是怎样，
不管环境是多么的艰难，我们仍然有喜乐。
不管环境是多么艰难，我们仍然有喜乐。
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令我们，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我们相信上帝要牵着我们的手来度过。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相信上帝要牵着我们的手来度过。
今天我们住在疫情病毒的这个期间，
今天我们住在这个疫情病毒的期间，
我们好像是在那个南地的沙漠的那个光景，
我们就好像在南地沙漠的光景，
我们也好像是住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些犹太人那个时代，
我们又好像住在那时住在巴比伦被掳犹太人的时代。
许多人因为疫情病毒经济受到影响，
很多人因为疫情病毒他们经济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 lockdown 这个封锁啊，他们这个失去工作的，
因为封锁他们失去工作，
因为封锁他们的生意小生意要关闭了，
因为封锁他们的小生意要关闭。
多半的人，澳大利亚多半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受到疫情病毒负面的影响。
澳洲多半的人和全世界很多的人都受到疫情病毒负面的影响。
我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是被掳在巴比伦一样，
我觉得我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一样。
在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到没有光明只有黑暗，
那时候他们感觉到没有光明只有黑暗。
他们在巴比伦度日如度年，
他们在巴比伦度日如度年。
哎呀，他们看不见亮光，他们好像在一个隧道里面充满着黑暗，
他们看不到亮光，好像在隧道里面充满黑暗。
可以说是他们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可以说是他们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页。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听他们的祷告。
上帝通过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国，
上帝通过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国。
所以他们能够怎么样，我们必欢喜收割，我们必欢欢喜喜的带禾场怎么回家。
所以他讲到我们必欢呼收割，我们必欢喜这样带禾捆回来。
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或者看英文圣经，这都是将来式的，将来式。
如果我懂得希伯来文或者看英文圣经，这个都是用将来式。
他们相信那个日子必定来到，必定有丰收，必定有收割。
他们相信这个日子会来到，必定有丰收，必定有收割。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我不知道上帝会用什么办法把这个疫情病毒除掉，
我们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法将这个疫情病毒除去。
上帝会不会通过接种这个打预防针来消除这个病毒，我不知道。
上帝会不会通过打预防针让这个病毒消除呢？我们不知道。
上帝会不会把这个病毒把它变种变成一种普通的伤风感冒，我不知道。
上帝会不会通过变种让这个病毒变为好像普通的伤风感冒感，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的，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
上帝的方法会令你感到出乎意料。
上帝的方法会令你感到出乎意料，
因为他可以用外邦的君王古列王来成就历史的大事。
因为他可以利用外邦的君王古列王成就历史的大事。
从来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外邦的君王能够完成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
从来没人想到一个外邦的君王可以完成上帝在历史上的工作。
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
到新约时代，主耶稣来到世上。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是什么？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我们。
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拯救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十字架？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十字架？
什么是十字架？
什么是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罗马人用来惩罚罪人最残酷的一个工具。
十字架是罗马人去惩罚罪人最残酷的一个工具。
只有大罪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
只有大罪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
而上帝通过十字架 来完成拯救我们的一个管道。
但是上帝通过十字架来完成去拯救我们的管道，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个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
事。所以对于那些有智慧的希腊人、啊、他们说十字架是什么？是愚蠢的。
所以对那些有智慧的希腊人，他们说十字架是愚蠢的。
对于那些近前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说十字架是什么？是绊脚石。
所以对那些近前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说十字架是
绊脚石、
绊脚石。
上帝不可能用这样的一个刑法、一个刑法的工具来完成救恩。
他说上帝不可能用这个刑罚的工具来到完成救恩，
但是上帝却用了我们意料不到的方法来完成拯救人类的一个途径。
但是上帝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到拯救人类。
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
我们基督徒有信心，
请你记得没有永远的冬天、
没有永远的冬天，
也没有永恒的黑夜，
亦都没有永恒的黑夜。
黑夜无论是多么长，白昼一定来到。
黑夜无论几咁长，白昼都会来到。
我们相信上帝在历史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带领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带领着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说上帝必然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里面来把这个病毒除掉。
我知道上帝必定会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在他的时间里面将这个病毒除掉。
而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有喜乐。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们有喜乐。
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们的喜乐是不受时环境
的
影响。
我们的喜乐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的喜乐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喜乐。
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喜乐。
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盼望，
我们相信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掌管着整个操作整个历史的这个作为。
我们相信上帝掌管历史的作为。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这首诗篇126篇。
感谢你让我们听到这首诗篇126篇。
这一首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诗篇。
这首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诗篇，
而他们经历了主你自己的带领，
他经历了主你自己的带领。
你通过这位古列王，这位居鲁士大帝波斯的王来完成历史中的计划。
你通过这位波斯王古列王完成你的计划，
好让犹太人能够回国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
让犹太人可以回国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
主啊，我们今天也是好像落在被掳的光景当中。
主啊，我们今天也都好像落在被掳的光景当
中。我们的生活受到各方面的疫情病毒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受着各方面病毒的影响。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有信心，
对你有信心。
我们从历史上学习功课，
我们从历史上学习功课，
看见主你在历史中工作，
看见你在历史中工作。
今天你要同样的带领我们的生命，
今天你要同样带领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代，
帮助我们经过这个困难的时代。
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这个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上帝祝福你们。